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凯传在这里呢，再一次邀请到丽芳姐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上一次啊，丽芳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先生呢，因为酗酒的问题，长期和她有很大的矛盾。那丽芳姐妹也尽力的来帮助，但是终究没有找到好的方法。于是呢，丽芳就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呢，两次啊，她的先生在酒后驾车之后被警察抓到。当丽芳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她并不是像一般的做妻子的忧愁难过，甚至是抱怨上帝为什么没有看顾，反而呢，他的心态却是说，神啊，谢谢你，你来用你的方法来帮助我的先生悔改。丽芳，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经历对你来说也很奇特？
那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奇特的经历，经历的神的同时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感觉。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发生这种事情又要赔钱又要坐牢你还开心，心里面特别的感动的原因就是神用他的方法教训他的同时，让我成为我老公的帮手，让我老公知道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在他身边，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把他保释出来，不管他做了多大的错事我都在他身边，我不会离开他。这也在他被教训的同时也验证了我对他的爱，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很感激上帝给了我这样显示爱的机会。在那一次之后，他真正的开始改变了，我的祷告得到了应允，我很开心，因为我整整为他祷告了7年，非常长的时间，神是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实现了这个祷告。到现在我依然还是在做着这样的祷告，他虽然说已经转变了，在酒这件事情上面已经有一个完结，但是他又进入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当中，所以我要不停的为他祷告。在祷告的同时，我再也没有那种失望沮丧或者是迷惘的心，而是一种很期待的心，我知道上帝会应允我的祷告，只是现在要等，所以我在等着奇迹的发生，我要去见证这一切。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都会很兴奋，神啊，这次你要做什么呢？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我很期待这样子。
真的不容易啊，丽芳能够有这样的耐心在神面前仰望啊，也是真的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的。其实也看到丽芳非常闪光的一点啊，就是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能够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是害怕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们自己的婚姻生活，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中间有矛盾啊，或者是我们和我们的长辈有矛盾，我们通常呢都不敢讲出来。但是丽芳呢，你却真心实意的能够愿意把自己敞开，让人们看到你生活当中啊真实的见证。
就像你说的，为主做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主有给我这样子的才能，我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自己每一次做见证之前呢还是会紧张，开始这个见证之前做了一个祷告，对我帮助很大，然后我也邀请圣灵来帮助我说我该说的话。像今天的采访的内容并不是我所准备的，但是每一次凯传姐妹问完一个问题，我都会在心里面开始寻找圣灵要我讲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就会很快速的他就告诉我说你应该讲这个，然后我就把重点放在这一个故事上面。因为如果要讲我真的太多了，
那在你自己的婚姻生活，你经历到神，这之后，你有没有下定决心要去为周围的人，甚至你的家人传福音呢？可不可以讲一些这样的经历的故事呢？
可以的，主要讲两个故事。一个就是某一次师母分享了一个见证的视频，当天晚上我在家里面我就看了，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痛哭流涕，可能是圣灵在催逼我感动我。在最后的视频里面他讲到说，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是因为你做的还不够多，没有生命的改变你就没有办法影响到你的家人。传福音应该是基督徒最基本的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信主了你就得救了你就任务完成了，实际上才是生命的开始。我当时痛哭流涕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我说神啊，很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有在做我自己生命的改变，我虽然说知道你是真实的神，但我从来没有从心底里面认为说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我心里面突然间萌发一种冲动，就是圣灵在跟我说你应该要开始做点事情了。所以在那一次祷告之后呢，我就下定决心开始给身边的人传福音。然后我就祷告啊，神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朋友的名字，他就告诉我说你应该先去他家里面跟他好好讲一讲。然后我就特地安排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去到他家里面跟他谈了3个小时，他之后真的也有他的见证，真的很让我感受到说原来传福音是这么传的。因为我只是很平静的在很舒服的环境下面跟他开始讲什么是福音，什么是耶稣基督，他是怎样为我们死的。他也是非常平心静气的听我讲完，他原先是佛教徒，这么多年来我跟他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跟我有一样的信仰，也没有把我所有的信仰都一股脑儿喷到他面前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只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有跟他更新我的状态，就是我跟我老公的状态啊，我生活工作的状态，他看到我一路走过来的，所以他很理解我是怎样变成现在的我。最重要的一次就是门徒训练，我一直以来都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参加所有的团契啦，但是那段时间神催逼得我很紧，说钱有那么重要吗？你现在给我放下这些东西，马上给我请假一个礼拜去门徒训练。我说哈，真的要吗？我怕我这个月撑不过去，因为我真的需要钱。神就跟我安心的说你不用怕，钱不是问题，我会帮你解决，你也不会弹尽粮绝。我就去了。去门徒训练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说天哪， 我是来干嘛的？从早到晚一起床哦，就开始要晨读祷告，吃的简单的饭菜，要继续上课祷告，睡觉之前也还是要祷告，一整天的功课就是不停的读经祷告侍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牧师开始呼召说我们这里面有没有愿意成为全职的传教人？我竟然站起来了，而且是痛哭流涕的。我不知道，那也神真的是这样子的。每次他感动我的时候，我就哽咽，就没有办法好好讲话。对，就是在短短的几秒钟里面，他就让我下定决心要做全职传教人，然后叫我站起来。我痛哭流涕，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到那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是圣灵的那种感动一直伴随着我。呼召完之后，牧师要我们做祷告，我也是第一个开口祷告，痛哭流涕的祷告。我在那个祷告之后，就是第二天心想我干了什么？全职传教人我怎么做？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忙不过来，我做全职传教人我怎么做？我就说神啊，既然你要呼召我做，你就带领我吧，把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甚至是自私自利的一个坏女人慢慢变成可以给你所用的器皿来为你做工。我们那一次门徒训练的主题歌就是 今天为主活这一类的歌，然后那首歌的主题高潮部分牧师是每一天带着我们唱，每一天带着我们唱，就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就跟主说，既然是这样，那我这一辈子也为你活吧，接下来的每一步路你就带着我走，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始。那一次门徒训练的时候，刚好就是我老公第二次在坐牢期间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在门徒训练，他当时在牢里。这么不简单的生活状态，你叫我怎么去做全职侍奉？因为当时我老公还在读医学院，然后我的经济收入是家里唯一的收入，又有学生贷款，又有很多的债务未还清。我认为上帝一定会帮我处理好这些债务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再担心了。我就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把这辈子都给你啊，我的债务也给你，听到了没有？我的债务也是你的债务啊，因为我要为你活，所以你要帮我变成你想要用我的那个程度，就是帮我变成一个全职传道人，可以为主所用。
为你，为你，为你，厚爱。 是你舍和我为我为你为你好安藏是你舍
我心里面也非常感激，因为被神选择，神他先选择了我，然后让圣灵催逼我，让我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后就有一句经文，他说：“不是你们选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什么。”约翰福音15:16。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想说，好吧，你派我出去结果子，然后我向你求什么你就给我什么，对不对？实际上我没有乱求啦，虽然说知道神会照顾我，但是我还是没有请求他给我非常多的财富，可以把所有的债务还清，因为我知道神一直让我保留着这些债务到现在，是对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磨练跟教训，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自负、骄傲、自私自利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几年来他对我的教训，醍醐灌顶的教训，我是不可能有现在谦卑的态度。如果我一早就把所有债务还掉的话，我就觉得自己，我很厉害啊，我能赚钱啊，我可以养活自己啊，我可以瞬间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掉，我要神干嘛？所以呢，神是用这个来鞭策我，告诉我说我可以依靠他，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可以依靠的神。
那立方想知道你跟随主耶稣基督之后啊，真的要想全职的去侍奉，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是不是在这一路上有神的带领，你真的就是一帆风顺呢？
那才是痛苦的开始吧。因为神一早就跟我们说了，如果你要跟随我的话，你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跟着我，就天天要背着十字架跟他。我很清楚，在我被呼召的时候，我很清楚我自己还不够资格成为全职传道的人，我只不过是被呼召了，但是要成为全职传道人之前，这条路还很长，还很难走，我真的还不够格。我自己有好多好多的情绪需要处理，我有很多的罪性，很明显我需要去先克服这一些。然后最重要的是，在那个门徒训练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过灵修的习惯，我从来不灵修的。在那之前能够做到的很好的事情就是我开始读经了，然后我开始听诗歌了，我开始祷告了，偶尔祷告，不是天天祷告，也没有做献饭祷告就是我觉得我上班好忙啊，我好多事情要处理啊，我当着这么多人面不好祷告啊，等我祷告完饭菜都凉了， 我要回去工作，因为我在餐馆上班，然后每一天吃饭都是很 rush， 就是非常的快速要吃掉，不然的话客人进来我就没得吃，要放下筷子马上出去。但是从那次门徒训练过后，我就跟自己下定决心说，好吧，既然我已经呼应了这个呼召，我就要开始做点什么，我不能够让上帝对我失望。所以我就在门徒训练结束的时候，我上去发表感言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现在要回去买三个笔记本，一个笔记本是用来做灵修的，第二个笔记本呢是要用来写下所有的祷告事项，就是每一天要为什么人祷告，把它放在那个祷告事项里面。然后第三个是每天要背一句经文，然后我要把它写下来，所以要三个本子，大家都还记得你知道吗？我说你们要帮我监督啊，如果看到我的话你就问我三个本子有没有买啊，有没有开始做啊。结果我真的有被问到过，我真的买了，可我没写。我有开始写，当然我没有继续完成。 我当时坚持最多的是背经文的那个本子，我每一天都写一句经文，这一句经文那一天一定要背下来，中文跟英文都要背下来，然后我就一边上班一边把那句子贴在那个 counter 柜台上面，每次去带完客人回来，我看到就再看一下再看一下，一天都可以背下一个句子。还有一个本子是灵修的本子，我几乎没有动它。另外一个本子是帮别人祷告的本子，我又写了几页，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总觉得我时间不够，因为在餐馆上班十几个小时，回家以后我就真的太累了，不想动了。但是那段时间给了我很好的读经的习惯。在年底要离开威奇塔之前，师母她邀请我进入一个她刚刚要开始创办的一个燕群飞的灵修小组。当时就想说我要离开了，要怎么办呢？我就祷告，然后祷告的结果说，哎，你都要离开了，如果没有这个灵修小组的话，你怎么灵修？你会灵修吗？我说不会，还是赶紧加入吧。然后我就加入了。刚刚开始灵修非常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没有这样子的灵修的习惯，也从来不祷告的。在这个灵修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每天对这句话有所思想，不仅把它背下来，要有领会，要有祷告。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很随性的看完经文就想说，我说两句吧，用微信说出来，那这样子已经很好了，对不对？第一期的口舌的智慧，我几乎是有一下没一下，有一下没一下，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种状态，甚至我有时候都看不到自己上线。那时候师母也很着急啊，我自己也很着急，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呢？但是我已经答应了，我不能够说放弃就放弃，而且这是灵修对我自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从第二季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就不停的祷告，我就跟神说，主啊，你一定要帮我，你知道我有多软弱，我说到的事情我必须要做到，我很想要去做到，但是我做不到，我需要你的帮助。所以我每天在做灵修之前都先做一个祷告，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心中有所领会，让我能够写得出领受跟祷告，这样子的话我才可以继续下去。哦，结果每一次一祷告完，我就真的能够在至少在半个小时以内可以把这个灵修做完。之前是你知道状态不好的时候是怎样的吗？我可以拿起手机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从早到晚的不停的看这句经文，重复上百字的看这个经文，我都没有办法写出一个字，就想说我要写什么，我的领受是什么，我的祷告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怎么办啊。原来连灵修我都需要神的帮忙，只有圣灵进入到我心里面帮助我，我才知道说我要去怎样去领受神的话语，并不是我自己想怎么领受就怎么领受。就是很多人看经文的时候都会断章取义，或者是用自己的理解去想说这句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很多时候会把神的意思给理解偏了，甚至往相反的方向走。而我没有办法，只有在神给我这样子的状态下，我才能够做灵修。停止了三四个月之后又重新开始灵修，也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没有灵跟我同在的情况下面，我没有办法灵修。我现在每天都很固定的灵修，而且是很快速的灵修，原因就是灵一直与我同在，我一旦看到那个经文，我就可以瞬时的思潮汹涌，就是一下子就全部都写出来了。在我离开教会之后，我有曾经回去教会过一次，那个时候已经做口舌的智慧这个小组的灵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我们每一个周末都有做祷告，也就是把自己的祷告事项发上去，然后姐妹们一个跟着一个祷告，然后这些东西我通通都把它给整理好放在手机里面变成一个档案。因为弟兄在那次门徒训练里面听到我说要买三个本子，那个弟兄问我说，你那三个本子还在弄吗？我说哇，太好了，终于有人问我了。 我把手机拿出来给他炫耀说，这是我每天灵修的，这是我每个礼拜祷告的，每一天灵修的 那句经文就是我要背的经文，所以我不需要用本子了，而是用手机。然后他看了以后说，这么多。我自己在他说这么多的时候才恍然想过来说，哇哦，坚持这么多个月是有成果的。你看看我现在手机里面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已经做了13季的口舌的智慧，然后现在又已经开始做门徒道路第二季，所以我的手机里面现在存了非常非常多的灵修内容，也非常多的祷告事项，从我一开始的祷告到现在全部把它给记录在那边。回头去看你就知道神在我身上做了多少工，又听了我多少的祷告，因为我所有的祷告都印证了，都被应允了。他给我祷告的答案不是 yes 就是 wait， 然后就是 yes， 几乎没有 no 的。当然我也非常小心的去祷告，不会乱来，神啊给我糖果吧，没有这样子的祷告。所以希望说神还能够继续这样子一路陪着我成长，能够慢慢的把我带到可以为他服务，成为他全职传道人那边。
好，我们也特别期待着立方啊，在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将来在某一天能够真的实现，立方能够用他的真实的经历啊，来给我们展示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历程，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也真的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就像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但愿我们属神的孩子，每一天生命呢，都在主耶稣基督里更新，也都体尝到主耶稣基督天天的陪伴着我们走这条永恒生命的路程。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